好，再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呢是马的意象。马的意象，我们会从这个启示录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马的意象。那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呢，有三大所谓三大主的这个灾难啊，有所谓的七印、七号，还有这个七碗，英文是 seven seals, seven trumpets, seven vials, vials, OK。所以呢，在这个第六章跟第七章啊，第六章跟第七章呢是提到第一到第六个印的那个大灾难，即主再来的这个概要。所以呢，第六章跟第七章呢给我们看到这个灾难的这个概要啊，这个主要的要点。那么其他的这个器具啊，好像这个号筒啊，这个七个碗啊，代表这个详细的这个灾难即插曲。那么我们看这个图片呢、看这个图片，这是印、号筒跟碗的之间的关系。你开始的时候，你看，这个第六章到这个第七章呢，是讲到这个一到六的这个印啊。那么来到第八章的时候呢，第八章其实第八章开始呢就开始有这个号的这个灾难，然后等到号的第七个号的时候呢，接下来就是什么七个碗的这个灾难。那么呢，所以呢你看呢，第六章跟第七章呢是给我们这个大灾难的概要，那么第八章到第十九章啊是讲到大灾难的这些详情，还有加上其他的这个插曲。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抓到这一点，那么当你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你就比较有系统，也比较有清楚的这个概念。既然这个第六章是特别讲到这个大灾难的这个概要啊，大灾难的概要，那我们就来稍微思想一下什么叫大灾难。那大灾难的英文叫 Great Tribulation， 那就是呢在主还没有来之前呢有七年的这个大灾难了，七年的大灾难哦。这个大灾难是前所未有的，就好像圣经所说，是因着选民的缘故呢，主呢就把那个日子呢给减少，不然的话没有一个性命能够存留下来的。那你就可以想到说，这个大灾难呢是何等的可怕，何等的这个严重，能够影响到整个世界的人。那最大灾难呢，那个时候呢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呢是没有信主的，另外一种人呢是信主的。那这两组人呢都要经过这个大灾难，但是呢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这个感受。那对于这些还没有信主的，这个大灾难呢对于他们是一种刑罚呢，是神对他们的刑罚，也是要敲醒他们。如果他们肯悔改，如果他们肯谦卑下来，他们就会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继续的顽梗，他们就因着这个大灾难呢而灭亡失去，然后到这个硫磺火湖的地方去。当然呢对于信主呢人呢，这个大灾难呢是一种熬念来的，叫熬念他。那 tribulation 这个在华文可以翻译成祸患啊，祸患 tribulation 在原文的意思是挤压的意思，他挤压。那就是神透过这些艰苦的时刻来挤压信徒，让信徒呢能够的灵命呢能够受到造就。 能够发出一种基督馨香的这个味道，就好像这橄榄，橄榄你必须要拿来挤压才能够把那个油呢挤出来啊，那个油呢是很香的啊。这种效果呢也会发生在信徒的当中，但是呢对于不信主的人呢，这样子的一种灾难呢是一种对于他们是一种灾祸来的，是一种刑罚，是一种不好的一种遭遇来的。那对于信徒呢，这个是对我们灵命有极大的好处的。好，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第六章一到八节的马的意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四种不同的这个马出现。第一种是白马，第二种是红马，第三是黑马，第四是什么？灰马。那马通常马是代表什么？马是代表着这个战争与占领的，对不对？如果你要战争的话，一定需要马出现。所以呢在那个时代，那个大灾难时代呢，都会有这个战争的事情，都会战争的事情。当然在还没有这个大灾难临到之前呢，我们也知道从马太福音第24章那边说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呢这个大灾难之前呢，一定是福音呢传遍全世界。当我讲传遍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信主啊，而是说这福音呢会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能够听到。我相信在这个现在这个资讯很发达的这个时期呢，这个东西呢是很容易办到的。所以你说这个灾难几时会来到，等这个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我相信不会太久。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马的这个意象。第一个马呢叫做白马的意象，白马的意象这边怎么讲呢？你看在第一节那边，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然后在这里呢这讲到七个印啊，是由谁打开的呢？是由羔羊，羔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在这个如果你看这个第五章的时候呢，在第五章的时候发现到，当时啊你看，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呢，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一本书卷有七个印啊，七个印把它封好了。当时呢就有一个大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七印呢？谁能够？没有一个人能够，除了耶稣基督。为什么？你看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基督能够把这样子的历史的将来的奥秘打开，只有他，因为他为人死，他能够把这个历史解开，他是神，他能够让这个东西向我们敞开，让我们看清楚将来的日子是怎么样，让我们预备心。我们信主的人，有主耶稣的人，我们不能够像世人那样过活，我们必须要看清楚前面的道路是什么。坦白说，基督徒呢是很有眼光的，你跟我呢是很有眼光了，没有我们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你就要做一些准备。当然有些人因此这样子而从这个生意的这个眼光去对待，你可能可以赚了一笔钱，但是神最重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要从属灵方面，是要从这个神的国度方面怎么样做好准备，好让我们不至于遇见主的时候呢羞辱，没有脸 见我们的主，我们来是预备心，好好的见主。第一个呢的意象是白马的意象，在第二节那边，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所以这个第一个呢是讲到白马，白色代表什么呢？白色可以说代表洁白，对不对？很无瑕，但是呢也代表着什么？也代表着和平，和平。所以这个第一个的这个意象呢，所以要带出的时候，这地基督啊，地基督来的时候呢，是以和平的方式来的，是以和平的方式来的。他这个白骑在上面那个哈，不是耶稣基督来的哈，不要以为说哦，白马就很洁白一定是耶稣基督，不是的。为什么不是呢？因为第一点，这个只讲到说有冠冕赐给他，只有一个冠冕罢了。但是呢，如果你看启示录啊，启示录十九章十二节，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这边呢只有一个冠冕，而这个冠冕呢跟这个十九章的呢不同。十九章的冠冕呢是一个金黄的冠冕，在这个第六章那边呢，那个冠冕呢是那些竞赛者，当他们胜利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它挂在头上的那一种，用这个橄榄的这个叶啊，跟它制成的那一种的圈子，啊，那一类的冠冕，所以呢是不同的。另外一点，这个讲到他手上拿着这个弓啊，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没有拿着弓，圣经讲他眼睛如火焰，那头上戴着这个许多冠冕，那么他的嘴呢有利剑。嘴巴有利剑，不是手上，这个不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呢是在灾难后末期啊才出现的，不是在这个灾难前，不是在这个灾难的这个开始，是在末期主耶稣才出现，那是在十九章那边。所以这个呢，这一点也告诉我们，那个其实呢不是耶稣基督。那所以这个其实呢代表着这个地基督，当地基督来的时候呢，他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迎合人的这个爱好，让别人看到说他是和平之子，他是那么样的这和善。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你看他骑士手中拿着弓啊，只有讲到弓罢了，没有箭，那个箭啊 arrow。刚才我给你看，如果你看之前呢，你看这个骑士呢，他手上拿着什么？拿着弓罢了，没有箭，就表示这个人呢，他前来占领的时候呢，他是以和平的方式来攻占，他不需要那个箭，他只需要拿着弓。然后这个在圣经里面呢这样的说道，你看在但以理九章二十七节那边，一气之内啊，他必与许多人坚定门业，一气之半啊，他必使祭祀以贡献仔细。就是说在这个七年呢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跟人家立业，想我跟你和好。但是在一气之半呢，就是三年半的时候呢，他必使祭司以贡献仔细。换句话，开始的时候他们应许的好，以色列人呢，你们可以有一间这个圣殿，那么在圣殿里面你们可以献祭，你们可以敬拜。但是呢在三年半的时候呢，他就忽然之间他阻止他们，不准让他们献祭，不准让他们什么敬拜，他把那个月给毁掉了。所以开始的时候他就带着说好，我跟你们大家和好，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合作，我们跟和平的共处，和平的生活，和平的享受这一切的繁荣。当他得势之后啊，他就显出他那个狰狞啊，那这个真正可怕的这个面目。那这就是帝基督。那这是一般上政治家也可能所耍的这个这个手段。那他为了要引起这个你的票，选民的票呢，他可以答应你很多东西，他可以跟你讲说，哇，我会帮你做这个，帮你做那个。但是当他被选之后呢，他却露出另一个面貌来了。那这个就是帝基督的这个做事的这个方式，这是他的策略。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这个白色的这个马的意象告诉我，帝基督的这个策略是一种开始以假冒为善，以和平的这个方式来讨好人，啊，以这个这个友善的这个态度呢，与人合作，但是最后呢，他却露出他那一个真正的面目，所以要小心。当一切看来好像是很和平的时候，没有事情，大家都过着很安宁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圣经怎么说呢？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那边五章一到三节，弟兄们，论到日子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是的，你觉得一切都很平安，一切都很稳妥的时候，但你跟我料想不到的时候，灾难就临到了。这边说好像这个什么惨难啊，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你想不到几时会那个胎儿会生下来，你不知道，忽然间那痛就开始在你的这个腹部里面发作了。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好，我们要注意的，要提醒我们，要像百昼之子啊，百昼之子这边呢也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到十节，但我们既然束乎白夜，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襟信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那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灾难性的这个时期，我们只有谨守我们的心，把信望爱带在我们身上，那你才能够面对，那你才能够抵御这样子的一个忽然之间来到的这个灾祸，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你就没有什么担心了，因为基督什么时候来到，你都跟他在一起，对不对？你就不用害怕了。我们不要被世界的东西引诱，不要说为着一些赚钱，特别是钱，特别是这个世界的这个享受，世界的一些东西给我们的这个注意力也引开了，把我们的属灵眼睛给隐蔽，以致我们没有注意到主要来的这个日子，那是很危险的。那日子临到我们呢，像贼来到一样。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无论你是做工，无论是读书，无论是做家庭主妇的，什么职业都好，你总知道你是属于主的，你要常常预备心，思念他那日子来到的时候，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他会给你力量，他会帮助你。第二呢，第二个接下来的这个灾难呢，是这个红马的这个意象，红马的意象， 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到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我们来看这个红马，红色的，红色代表什么？它的颜色像血的颜色，对不对？当我们看到这个颜色代表血的颜色，也是象征着这个战争，象征着血腥的东西，是不是？啊，这个是圣经要给我们看到的。这个大灾难的时期呢，是一个战争，是一个流血的，流血的这个时期。当这个地基督已经夺了权之后，他知道已经稳固了自己的这个权势之后呢，他接着下来，他就要露出他那个真正的这个本性，那就是要残害，要杀人。所以当时呢，就有混乱，还有血腥的事情呢会发生。你看这边怎么讲呢？他说，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把太平夺去。那刚才我们说，那白马，白马那个时候呢，是什么？是和平的时候。所以三年半呢，一般上都是比较和平的。接着下来呢，就是血腥这个战争的这个时期了，就是混乱的这个时期。在那个时期呢，没有什么平安，没有所谓平安。在那个时候呢，大家都提心吊胆，不晓得什么时候危险会临到，不晓得什么时候死亡会临到。那么呢，地基督呢，在人与人之间呢，制造这个差异啊，还有不和谐的关系。你看，所以这边呢，他讲什么？使人彼此什么相杀，你杀我，我杀你。我相信在新加坡住着很久的人，你知道曾经发生这个种族的什么大屠杀。我听他们讲是很可怕的，因为你的邻居要杀你，你又怕，然后你又要，可能你可能要反击。那住在那种情况之下呢，是很胆战心惊的，因为你没有平安，你不知道哪一个人要杀你，那你又怕，所以你有可能会躲起来，或者可能你又会反击。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形，是没有平安，是很可怕的。那平安是我们大家都要的，你跟我都要平安，但是在那个时候却没有这个平安。而且这边说又有一把大刀啊赐给他，一把大的刀，这表示什么？他有杀人的这个能力，他有杀人的能力，任何人敌对他，他就把他们一一的杀灭掉，你没有抵挡的这个余地，因为他有那个杀人的这个权利。那信徒如果在那个时候怎么办？你也会怕。但是主耶稣怎么讲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27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那在那个日子，在那个时期，你唯一的这个依靠呢，是来到主耶稣的里面，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就把那一种的平安赐给你。外面有很多的混乱，有很多的这个杀人的事件，有彼此残杀，但是因为主耶稣把那个平安赐给你，是世人不能够夺去的，那你就在心里面，你能够什么？你能够安稳，你能够靠主胜过。那这是主给我们的这个应许。 那你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你有什么问题，你什么危险，你逃到这个主耶稣的面前，逃到这个避难所那里，他就能够给你那种的平安，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若是神要保护你的性命，不让你遇到生命的危险，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临到你身上。但是倘若那不是神的意思，神有他，也有他的美意，神也有他的美意，你也能够安然的去见主，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们就这样子的凭着信心依靠他。这个低基督他这样子的进行这残害的这些事，但神控制着，神监管着一切，神允许低基督这样子的横行霸道。我们用那个准许，神允许啊，神还是在那宝座上掌管着一切。我们知道当这样子的一些混乱的时候，会制造很多很多的痛苦，对于信徒呢，这个是一种熬炼的时刻，对于不信主的，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可怕，一个很凄惨的这个日子，一个黑暗的日子啊。但是基督徒在主里面呢有平安，在主里面有平安。那第三个马的意象是什么呢？是黑马的意象。我们来看一看第五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四活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黑色，黑色代表什么呢？黑色在这里呢是代表这个饥荒，在这里代表饥荒。因为在这个耶利米哀歌五章十节说：“因饥饿操之，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啊，黑如炉。”在这里是饥荒的这个代表。你发现到在当时，因为有这个流血的事情，因为有战争的事情啊，人心就惶惶，人就不能够固定在一个地方，人会被驱散到不同的这个角落，那么土地呢就没有人照顾，然后土地没有人照顾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食物的这个生产，结果什么？没有食物吃了，就是那么简单。这个是战争所带来必然的结果。然后所以呢，不要以为说哇我很喜欢战争啊，哇玩那个电子游戏啊，打战很好玩哦，我希望有一天这世界能够大乱，能够有大战争。但是那些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呢，他们就告诉你，这是不是一个戏而来的，不是一个游戏来的，那是一个很痛苦，那个一个没有食物的一个日子，那个很难熬过的日子。那照样当经过战争之后，食物呢就变得很少。那你发现到那个人呢，那个骑在上面呢，手里拿着天平，你看在这个黑马，你看他手上什么，拿着这个天平，骑的是黑马。然后拿着天平代表什么？这天平呢代表说每一样东西呢都要称，都是那么的稀少，要好好的称。那么这边特别接着下来那边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啊，一钱银子是多少钱啊？一钱银子是多少？按照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二节，一钱银子呢是一天的这个工钱啊。你看，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他和工人讲定一天 钱银子啊，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所以一钱银子呢，是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一天的工资。比如说，我给现在大概一天的工资，给他自己100块了，好不好？算是不错了，100块，好不好？一天做工100块，那能够买多少呢？一升麦子，一升麦子就大概 1.2 liter。好，那是大概 1.2 liter， 大概这么多了，可以吃供多少个人吃？供你一个人吃完了。所以一天的100块啊，你只能够一个人吃，供你一个人吃，你吃完了就没有了。那么接着下来呢，说一钱银子买3升大麦，那大麦呢是比较粗糙的。那些是可以拿来喂养这些动物的，所以呢，你一钱呢，一天的工资呢，可以买3升，可以买3升，可以供多少人吃呢？3个人吃，可以供3个人吃，吃了就没有了。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当时呢，实在是闹起很严重、很严重的这个饥荒。很严重的饥荒，那么人没有东西吃，那怎么办？那种日子呢是很难过的。我不懂你有没有经历过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呢？我倒稍微经历过 一段短短的时期，没有食物吃呢，坦白说，感谢主，从我出生直到今天，我没有经历过挨饿的这个日子，我没有，我感谢主。但是我相信那一种日子呢，不是好过的，不是好过的，是一种很艰难的。那在艰难当中呢，我们要靠主。那这边讲到酒和油和酒不可糟蹋，油和酒不可糟蹋，就是表示说，这些其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粮食啊，已经这么缺少了，何况这些比较这种稀少的东西呢，更加什么，更加要珍惜，你千万不可以糟蹋。如果你有一点点油，你要好好的利用，你有一点点酒，你要好好的利用，这就是他的意思。在那个情况之下，按我所说的，是一种很难熬的日子。我们有出过丰富，我们能够不能够出这个贫穷，能够不能够？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在这个腓立比书4:12，我知道怎么出卑贱，也知道怎么出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那现在我们都是处在丰富的当中，有一天我们可能要处在贫乏的当中，我们要处在什么饥饿的当中。那你怎么样？你要开始埋怨吗？你要开始说，主啊，你是一个不信实的主，你是个不爱我的主吗？不是的。保罗说，无论是饱足，无论是饥饿，无论是有益，无论是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你能够处在不同的这个情况之下，当你有丰富的时候，你就给多吃一点，不要，但是不要浪费。当你没有的时候，你就少吃一点，甚至有时候没有的好吃。那我们要预备心，我不知道当我们没有食物吃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会怎么样。你还会说感谢主，我的生命还能够保留下来。当你在饥饿的时候，你就能够更加想到那些贫穷的这些国家里面的这些百姓，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你更加能够什么体恤他们。不然呢，你不会的，因为你每次都是处在丰富当中，你怎么知道那些人的情形？你不知道的。只有经过这些苦难，你才会知道，可能神就要基督徒呢借助这个更加能够有怜悯的心。所以基督徒，我们 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就靠主能够度过。神有他的美意。那最后一个意象呢，是这个灰马的意象，灰马的意象。这灰马的意象在哪里呢？在第七节那边，揭开第十页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那这个呢，最后一个呢，是叫做灰马，你们看一看。当然真正是否是这样子我们不知道，只不过是给你看一看，这是灰马骑在上面的呢，他讲什么名字叫死啊，名字叫死，换句话说这个大灾难的到最后啊所带来的结果什么是死亡来的，是没有盼望的。而且告诉我们音符也随着他，就是人死了之后要去的地方。我们通常华人呢都不喜欢讲到这些死，都不喜欢讲到这个音符的时候东西，但是这个确确是大灾难末期的情况，是死是没有盼望的。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这是他们的结果，但是在基督里面却不然，在基督里面有盼望，在基督里面有生命的。这边说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啊这几样东西呢来杀害人。那这边讲到，特别是讲到这个，比如说那个瘟疫，那瘟疫啊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这个情况来的。那如果你们知道这个历史的话，你知道在这个14世纪的时候，在这个欧洲有所谓的这个黑死病啊，黑死病的这个瘟疫，那这个是由老鼠身上的这个跳蚤啊所带有的这个细菌啊，那传染，当时这个跳蚤跳到人的身上呢，这个细菌就传到这个人的身上，然后人呢一一的死掉。按照历史的记载啊，当时欧洲大概30%到60%的这个人口啊被毁灭掉，30%到60%。如果按照这边说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如果按照今天的情况，今天我们有74亿，四分之一是大概是18.5亿，就会被毁灭。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大到你跟我都很难数，你明白四分之一。所以呢当时又没有东西吃，又饥荒，又有刀剑，又有野兽。那为什么呢？因为当人口被减少的时候呢，动物就开始什么繁殖了，就是繁衍了，越来越多了。那现在老虎很少啊，但是到那个时候呢可能老虎就多起来了。现在很少这个狮子，到时候就可能很多的狮子，因为没有人逮捕他们，他们可以自然的什么繁殖。所以动物也成了杀人的这个野兽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是一种可怕。所以这个大灾难给我们看到的呢是一种战争，是一种没有平安，是一种使人感到很害怕，结局什么就是死。但是好像我刚才我们所说的，信徒却不然，信徒在主里面依靠主有平安，在主里面我们能够靠着他的宝血，我们能够蒙他保守。那即使我们不能够逃过这个大灾难呢，我们还有这个盼望。这个盼望呢是什么呢？是我们灵魂的得救。你看哥林多后书 第四章十六到十八节，这是很使我们很大的给我们很大的这个鼓励。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是一天。我们这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这个盼望。你跟我这个外体一定会毁坏的，一定会有一天会被埋葬到泥土里面的，或者有一天这个外体会被杀害。但是这边说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基督徒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所要承受的是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是跟神在一起那一种的荣耀，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基督徒呢是没有被约束，没有被捆绑的那一种的极限是没有的。基督徒是自由的。你要杀身体吗？你去杀，但是我们的灵魂却能够到神那边去。但很多人说我很爱我的身体，是的，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给毁坏的，我们没有要损害我们的身体的。但是在那种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在为着信仰为着基督的缘故，我们需要把这个身体摆上，主会迎接我们，主会带领我们。那当这一切过去的时候呢，主耶稣就要来了。你看在这个六章第十二到第什么十七节那边，第六章第十二到十七节了，那边就讲到说主耶稣要来的日子。那主耶稣那时候来的时候，主耶稣就接我们。然后你看这个到第七章，第七章那边十五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在这个患难当中的期间呢，他们会饥饿，在患难的时候他们会口渴，在患难的时候有这个炎热的太阳照射着他们。但是这些东西呢已经成为过去了，为什么呢？第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什么眼泪。然后这个是信徒的这个极大无比的这个盼望，这个荣耀。那当我在这边讲的时候，我相信希望大家都能够说很认真知道说这是神所应许给我们信徒的。我们在这里不是讲一些毫无根据的这个言论，不是的，这是确确实实的记在这个圣经里面，你跟我都要完全的相信。那些存着半信半疑的，求神怜悯，求神怜悯，因为你就失去了那个很大的这个福分，你就不能够凭着信心很好的走这一生的这个道路，你就以为说可能有可能没有，我先好好的享受我这一生先，那个东西暂且放纵，可能有可能没有，那你的日子就过了，没有那种的喜乐，没有那种的这个平安，没有那种的安稳。但是如果你有的话，你就能够靠主，能够拥有盼望，很有这个喜乐。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你要来相信，因为还没有相信的，在这个大灾难很可能你就丢失了你的生命。当你丢失了生命，你的生命不是这样子了结，还有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地方，那就是流亡火湖，那个是永永远远的。但是对于信徒，我们在这个大灾难这期间，如果真的是丢失了生命，我们还有这个永永远远的这个荣耀，永永远的这个福气，是何等不同。所以在基督里面是没有绝望，在基督里面是没有黑暗，乃是光明，乃是盼望，乃是福气。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去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当我们看到这个四个马的这个意象的收足，让我们再次的被提醒，我们是活在这个末世的时期。我们不晓得这个大灾难几时会临到这个世界，但是主，当这些东西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靠你坦然的面对。我们没有什么好惧怕，因为你陪伴着我们，你的平安在我们心中，你会引领我们走过每一步。哦主啊，我们就仰望依靠你。主啊，让我们这些信你的，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价值观，让我们能够按着圣经的这个教导来过活，依靠你，直到见主你面为止。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